牧师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早上平安。首先我想问大家，因为我们星期天刚刚讲了鼻音嘛，我想让大家思想一下，你的鼻音是什么？不是你喜欢做什么，而是你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在挑战问题面前的时候，你是怎样应对的？你是没有惧怕的吗？还是比较小心保守的？哎，我不要做先。大家可以想一下，因为今天我就看到大卫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示范，很好的见证。其实我们无论面对任何的事情，其实我们每天都有神够用的恩典。其实我们基督徒就是一层走在神的恩典之路，只是说很长，我们走在恩典之路碰到问题而忘记感恩，就看不见神的恩典，而是看见哇问题。首先从这个大卫的生命，大卫要为神建这个殿，但神却说你不需要，而且是给了他更大的应许，就让我看到其实在神的恩典之路，我们要一路感恩，就是就算被拒绝也好，被挑战也好，一路感恩，我们才可以然后看见神的恩典其实就是够我们用的。所以从第一到第六节，我们首先看到大卫的心意和神的计划。首先第一到第二节清楚的让我们看见大卫住在自己的宫中，然后他就对先知拿单说，看啊，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，耶和华的约柜反在幔子里。我们先看第一节，在上一章的经文我们就看见，其实大卫已经把约柜运回这个耶路撒冷了，然后他是安放在他自己所搭的那个帐幕里，而且当时全民都非常的欢喜，一起的来敬拜神，来献祭。所以这里就记载了，大卫就看到自己住在非常漂亮堂皇的香柏木的皇宫里，反而约柜却放在这个幔子里，就是他所做的这个帐幕里。所以这个看见就让大卫感到，他是一位敬畏神的人，所以他看见约柜其实应该放在更为尊贵的地方了。他因为敬畏神嘛，他觉得我自己住这样，反正神的那个约柜我把它放在一个很随便的，只是一个幔子，一个会幕。所以今天他就有这个心意说要来为神建殿。所以我们今天首先看到大卫要为神建殿的动机是非常好的，他的动机，他的动机就是他要感恩神，而且他是有爱神的心。感恩什么呢？感恩他本来其实就是一个牧羊人，只是一个牧童而已，当时他还是孩童，所以现在他却被神施恩，得到神的恩典，被提拔了，做了以色列尊贵的君王。所以他就看到我自己在宫中享福了，但是神的约柜还在那里，所以他心中有内疚，有不安也好，他就是要为神建殿。所以他的感恩是因为他爱神，他爱神是因为他经历过神许许多多的得胜的带领，所以他也盼望能够为神建这个荣耀的圣殿，作为神的居所。所以这个动机是非常美好的，而且更可贵的就是大卫是主动提起说要为神建殿，神并没有要求他建殿，大卫主动有这样的心意，所以让我们看见他爱神的心，他感恩的心是真实的，而且是有行动的。大卫是盼望能够回报神的恩典，来为神建殿。所以今天求神也帮助我们常常看到神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。如果我们信了主，久而久之在这个恩典之路上把神的恩典当作理所当然的时候，我们就常常会忘了感恩， 而且在理所当然当中，慢慢的会觉得，哎，有些事情不顺的时候，会埋怨神，觉得神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帮助我，没有给我恩典，然后就会一直向神要求更多。所以今天感谢主，大卫让我们看见，一个人会感恩，其实首先他心中是有爱的，爱神，他爱神，所以他能够为神要来做他觉得可以讨神喜悦的事情。所以当他这样提出的时候，第二章这个先知拿单就对大卫说，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，因为上帝与你同在。在这里我们就看到，诶，是啊，这是一个美好的事情啊。而且大卫当时是王，他有能力建这个殿的，有能力来为神建圣殿。所以先知拿单想也不想，因为没事嘛，就说 OK， 你可以去做，因为神与你同在。所以接下来第三到第六节，神就借先知来向大卫说话。拿单是神的先知，我们知道，但是因为我们读了整章经文，我们也看见了先知拿单这次他认可大卫建殿的这个话，却是出于他自己。所以今天我们是神的子民，像耶啊拿单这样是神的先知。如果我们说的不是来自神的，其实我们很常会陷入到人的心意里面，甚至不小心成为了假先知。但是这件事上我们了解，因为是美好的心意嘛，为神建殿，所以他可能没有思想太多，他就出于这是好事，就说 OK， 你可以去建这个殿。所以当时神很快的就回应，而且是要接着先知拿单来向大卫说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是拿单说你可以去行的，就像我们问了，哎，先知可以吗？他说 OK， 去做。所以其实这个先知拿单是有责任要来负这个啊，他的答应其实不是神的心意。所以当夜就是马上他们谈完话之后，神的话就临到拿单，然后说，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不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从经文，如果是你，你当时会如何回答大卫？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跟你说，哎，我主日是不是一定要去崇拜，你会怎样回答？其实我们当然是回答一定要去了，因为圣经已经明明白白的说了，所以我们就不必去问神。神的话也告诉我们，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，倒要彼此劝勉，就是要劝勉彼此要去。所以这种清清楚楚的，就比如说十诫要孝敬父母这些，我们就不必去问神了，我们应该知道如何去做。但是这个建殿虽然是一件美事，但是因为建神的殿也是一件大事，也是要合神心意的，所以这是一件要先求问神的，以致才能合神心意。不然假如神今天没有当夜这样讲，哎，大卫去建了，就变成只能满足人的心意，却不能满足神的心意。所以接下来今晚我们就看到，在建殿的事上其实神有更高的旨意。神当夜就通知先知拿单，告诉大卫不要为他建殿，然后他就说，自从我领以色列出埃及直到今日，我未曾住过殿宇，乃从这会幕到那会幕，从这帐幕到那帐幕，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，我何曾向以色列的一个士师，就是我吩咐牧羊我民的说，你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？所以这里神清清楚楚的说，他是不需要人为他建造这个香柏木的殿宇，如果 没有来寻求他的心意。不是我要建就殿，我们要为神做事情。假如不是圣经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讲了，我们一定要去寻求神的意见。特别是建殿这种大事的，或者有些我们看起来整个教会整个团体要做的大事，一定要先寻求神的意见。而且这里他不但告诉说他是不要大卫为他建殿，因为他不需要住在人所建的殿当中。而且在历代志上28章有讲到，因为大卫是战士，他流了人的血，所以他不适合建造这个给人给神安息的圣殿。所以神不要大卫给他建圣殿，不是因为神不喜悦大卫建殿的想法，也不是神不喜欢大卫这个人，而是因为神是爱大卫的，也是爱我们的。他是要让大卫在这件事上更明白他的旨意，就是你要为我建圣殿是好，你要回报我的恩典是好，但是我恩待你，我选你做王是没有条件的。首先你要明白，我不是需要住在殿中的，我拣选你也不是要你来回报用什么行动，我拣选你就是因为我爱你。就好像今天神拣选我们，让我们从世界从旷野回到神的国里面，浪子回家，不是我们做了什么，而是神亲自去寻找我们，派了那些爱神的子民来到我们身边来传福音，让我们看见神。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，首先明白为神做美事当然是好，但是先要寻求神的心意，因为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。从这件事上等一下我们看下去，其实神有更美好的旨意要在大卫的身上。所以神的拒绝对我们可能是一些哇，一些挫败啊，一些气馁啊，但是其实我们不要这样想。特别是我在这里教会服侍的这样多年，我看到有一些事情我们很想做的时候，当上面说OK 暂时你不适合做这些事的时候，千万不要气馁，千万不要觉得我被拒绝了，而是要正面的看到自己在这件事上其实还有不足，还有提升的地方。教会不要让我们现在从在这个服侍其实是保护我们，然后我们就能够正面的看见，从神的观点来看，而且相信无论在任何环境里面，挑战里面，人的拒绝里面，神总会开一条出路给我们。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，教会小组，教会是神的家，小组是我们聚集在一起的一个小小的家庭。所以我们的服侍啊，有受所谓的指点，甚至说你暂时不要做，千万不要气馁。我们现在是对事不对人，不是故意的要来挫败人，而是要让我们大家都做得更好，最重要是神的名得荣耀， Amen。 所以提醒我们，我们的计划好意要经过神的确认，而且要感恩在我们要做的事上有神的带领跟纠正，因为我们很常自己的人的心意是有限的，所以神的带领神的指引，教会的指引其实是帮助我们，也是纠正我们。然后第二点，我们看到7-15节，神就赐大卫的应许和恩典。我们就看到神已经明确的告诉他说大卫你不必为我建殿，可是神是喜悦大卫有感恩爱神的心。所以神的话接着说，刚才是说神的话临到先知，刚才那几节就说你不必为我建殿，然后接着神的话说什么呢？他要赐给大卫和他的后裔以及以色列的百姓有许多的应许。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就写了神许多美好的应许要给以色列子民，神的子民，还有大卫和他的后裔。 我们大概这样看一下，就是第八节，神应许说要常与大卫同在，然后要剪除大卫的一切仇敌。第八节也是，然后第八节也说必使大卫得大名，就是让大卫的这个美名可以远播。其实当大卫敬畏神，他的美名远播的时候，其实更得荣耀的就是神，就很像我们美好的见证，就是让神得荣耀，让人看见神的爱。然后他又要为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，就是选一个地方使他们可以平静安稳的在那里生活，能平安的啊和睦的相处。然后第十到十四节也让我们看到，他必为大卫建立家室，就是神要为大卫建立他的家庭。其实我看了经文的解释，就是在原文里家室这个词是跟殿宇一模一样的，是同一个字来的。所以大卫本来想要为神建殿宇，现在呢我们看到神要为大卫建立他的家室，而且是直到永远。所以我们从这一段经文看，神的话很明确的讲，我必，你算算看有几个我必，就表明说神的应许他讲了一定会成就，而且是不带条件的。所以神要告诉大卫的就是，我赐恩典给你，你不需要去以什么行为来换取我的回报，只要你敬畏神，有感恩的心，我就会赐你应许，并且应许你的后裔得蒙福。首先就是感恩的心，然后大卫对神也要有信心。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，神的话告诉我们，我们得救本乎也是因着信，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神的应许是这样给愿意来信靠他的人，愿有感恩的心来跟随他的人。所以我们也要以开感恩的心来跟随神，神的应许是一定能成就的。我们其实要怎样回报神的恩典呢？我们是无法回报的，我们回报的可能只是一滴水而已，但是神给我们是像泉源的恩典，但是神喜悦我们的心意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看到，虽然神不要大卫建殿，但是他仍然喜爱喜悦他的这个美好的心意，所以就赐下应许和恩典给他。然后我们就看大卫如何来回应神呢？从16到27节我们就看到大卫的回应，就是谦卑的来向神感恩和祷告。首先我们就看到他没有因为神拒绝他的美意他的心意而受伤，或者选择苦读，或者就一意孤行，没有啦，这是一件好事，而且我也有能力建殿。他没有，他就听了神的话。第十六节开始他就讲了，于是大卫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说，耶和华神啊，我是谁，我的家算什么，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？大卫就坐到神的面前来回应神，谦卑的进去，就是进到帐幕神的约柜里面，和神面对面的对话，向神来祷告。这些话语都是大卫谦卑的对神的感恩，而且他重复了神的应许，他抓住神的应许来和神来对话，感谢神，然后来祈求神。所以大卫他就谦卑的说，来到神面前为他自己和他的家人得到被神的拣选和尊荣，他感谢神。就像17节讲了，神啊，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，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自永久远。耶和华神啊，你看顾我好像看顾高贵的人。大卫知道自己是非常卑微的人，但是他也看到神看他很像是一个高贵的人。然后20到24节也看到大卫就一再的感谢神，赞美神，说神是独一的真神，然后拯救以色列。然后大卫就照着神的这个应许，抓住神的这个应许来祷告，他就一再重复神的应许就对了，抓住神的应许，感恩祷告。而且他讲，我必为你建立家室，他 也知道，假如他的家世、他的王位要得以存留，其实完全靠神。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，从这一章经文，从大卫被拒绝，到看到神更高的旨意、更高的应许临到他身上，然后他就一路感恩。所以今天我们也像大卫一样，谦卑的，常常谦卑的，以感恩和祷告来到神面前。因为当神拒绝我们，还没有跟我们讲明下一步的时候，可能我们会受挫。其实今天我们看到，神拒绝我们，就是开一条新的路给我们，让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事情里面。所以不要被拒绝而气馁。今天我一再看到，就是神拒绝这件事情，他有他的美意，要提升我们做别的事情。这件事情你就不必去做。每一个人有当尽的责任，就很像我们讲比音。昨天我们NG 小组讲，其实比音是让我们看见自己，然后摆对位做对事，而不是啊，我的比音是这样。比如说我很内向，所以我不适合传福音。哎，不是啊，传福音是神就要我们去做了，是大使命啊。所以我很内向怎么办？这个比音也可以被神使用了。内向不会讲话就是最好的聆听者。当你聆听的时候，人就得到倾诉，然后你就用你的见证娓娓道来，哎，成为别人的安慰。所以今天我们也像大卫这样，当我们常常的谦卑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就很像神的话提醒我们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接着祷告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人赐处人意料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所以我很感恩我服侍了，在这里全职服侍了神的这一段时间里面，其实我在预备的时候，我一路这样算数算神的恩典，真的是我在神的恩典之路，一路都充满神的恩典。你看我本来就是一个人，但是感谢主，来到神国之后，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然后看见哎，必为你建立家室。现在我从一个人变成四个人，假如连小组也算，哎，我们又成为一个更大一点的家室。所以神的应许是在你还没有知道之后已经答应了，只是说我们有没有跟住走，有没有抓住应许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无论在任何情况，带着感恩的心，叫我们好好的跟随神，特别是逆境的时候，特别要来向神感恩。感恩什么呢？不是感恩神啊，我遇到逆境我很开心，而是感恩逆境中有神。因为每一次逆境中，我一没有神啊，我就有自己的思想，每一次自己的思想只会让我越走越偏离神，越走越失败。但是现在我们在逆境问题中感恩，是因为有神，有给答案的神，有给出路的神，所以我们在过程当中也有依靠，这就是最好的感恩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唯有感恩能够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，让我们朝积极的方面，也让我们能够改变对自己的这个受挫也好，自卑也好。当我们在感恩的时候，一定会在神的国度里面被提升。所以我总结我的分享，在这一章让我们看到，其实神的恩典和计划很常是超乎我们的理解的，但是却是信实的，一定会成就的。所以我们要学会在恩典的路上，无论任何的挑战，都要始终保持一颗感恩的心，一路感恩，一路跟随神，我们就会得到神的恩典和祝福。愿神的话语祝福大家。我把时间交给牧师。
大家早安。在今天这一章经文里头，特别是可以看到大卫的心跟大卫的整个的人生的一种的观念、价值观跟他的表达的方式。所以我今天一看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这一章里面特别的让我们看到大卫是一个有心人，难得有心人。有时候你会发现说，人当你跟人互动的时候，当你跟一个人接触的时候， 你发现这个人他很有心。什么叫做很有心？比如说当一个人去见一个人，他带一个手信，带一个礼物啊，他带一个吃的，你就知道他不只是顾到他自己，他会顾到别人。所以我们常常就会觉得，哇，这个人很有心，难得有心人。我觉得大卫就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有心人。那特别是当他作为一国之君，作为一个王的时候，我想他可以就做好他怎么样做一个王，怎么样顾念人。其实大卫怎么顾念人的这个事情，在他更早期的事件当中其实已经可以看得到。那特别是当我们在读无论是历代无论是撒母耳记也好，列王记也好，当中记载一些有关大卫的事迹，特别是当他被扫罗追杀，后来怎么样子蒙了，这个人怎么帮助他，那个人怎么帮助他，或者是一些甚至是好像是敌人，可是也曾经恩待他，大卫都会一一的纪念这些人曾经在他身上所做的。所以大卫他是一个有心人，我想这一点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。今天我们很容易我们就做一个所谓的一般人，现实的人，很自我中心的人，我们只顾到我们自己。可是当大卫他是一个这样子的有心人的时候，当他只是一个牧羊人，或者当他只是一个随从，当他只是一个在落难当中的人的一个头目的时候，他有不同的想的层次。可是当他如今作为王的时候，有了自己的王宫，住在自己的王宫的时候，这个有心人他就会开始是思想，我怎么会来到今天这样的一个地步？我今天来到作为一个王，我其实背后岂不是这一位创造的神，这一位全能的神，他怎么样帮助我，怎么恩待我，好让我今天可以来到这个地步。所以神是那一位顾念我，让我可以来到这个地步，所以他就会很深刻的去思想到，我如今住在这么舒适的一个环境的一个王宫里头，然后神呢，神却是放在那一个很简陋的一个就是会幕。虽然会幕原先就按照神的心意启示摩西，可是那时候毕竟是在旷野的时候，就有的那个会幕的那个的概念，而且是因为是要移动式的，就是因为在旷野漂流嘛，所以是移动式的。可是如今已经安居在应许之地，已经有了自己的国度，然后已经是安居乐业的一个国泰民安的一个状况，然后我住在皇宫，而神竟然住在一个相对是非常简陋的一个会幕里头啊，怎么可以是这样子呢？所以他就里头替神想，所以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，跟想要采取这样的行动。所以从这个事件当中，我们可以很感受到一样事情，就是大卫是个有心人。所以当大卫是个有心人的时候，其实对神来说啊，我觉得神可以是有一点像这样的，我心领了。虽然神没有让大卫直接为他建殿，然而神深深的回应了一种是心领。那心领跟真的得到那个事情其实是很相等的。你明白吗？就好像说你很纪念一个人，当你去探病你买了好吃的食物送到那里去，哎呀，可是后来发现原来那个人医生交代不可以吃这个不可以吃那个，或者说他的身体的状况不能够吃。虽然他不能够吃，你所买的是不是叫做哎呀浪费了，我一心想买给你，最后你竟然不能够吃。可是当对方的那种感觉是什么？心领了。那是什么？那就表示说你所送来的，你所付出的，我其实我都收到了，我都得着了，我也都非常的感恩。那我觉得大卫的这个意念，神确实是心领了。所以就又一连串透过 先知拿单，神对先知说话，就交代他怎么来回应大卫。所以一连串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就表明了神确实是心领了，而且就表明了对大卫的应许，对大卫王朝的一个承诺啊，等等这一系列的啊这种的神的回应。然后所以在这些的回应当中，那我们就看到大卫又表达了另外一种的生命的素质。你看啊，我们在看大卫的事迹的时候，一个是大卫的那一种的啊有心 ，OK， 这个是可以值得效法的。那另外一个事情，你看到大卫的谦卑，那大卫的谦卑怎么样写明出来？就是从十六节那个地方，就是他的一个回应说：“耶和华神啊，我是谁？我的家算什么？你竟使我到这地步？”所以很显然，大卫并不是抱着一种我来到这一天。我今天做的王啊，都是我一手打拼出来啊，都是我的努力，都是我的一种的厉害，完全不是的。他是非常谦卑的，在神的面前说：“我是谁啊？我的家算什么？你竟使我到这地步？”就是大卫所看到的是每一个事情都是神让他到这个地步，而且跟着说到神啊。这在你眼中还算为小，又应许你仆人的家，至于久远。耶和华神啊，你看顾我，好像看顾高贵的人，你加以仆人的尊荣，我还有何言可说呢？大卫说：“耶和华，你看顾我，好像看顾高贵的人。”哎，你们这句话有点矛盾。大卫的身份有多高贵呢？他已经是一国的王，他已经是一国的王，然后他心中的想法却是不是这样子的？我是何等的卑微，就像他先前对扫罗所说的，我好像一条狗。他是抱着一个我只是一个很卑微的一个人。我想他没有忘记，他是一个牧羊人，他曾经是一个牧羊人，他曾经在家里也不是。他的父亲最看重的，他不是一个很被器重的，他在整个人生的生涯当中很努力做他能够做的，可是也不见得就被王器重。所以当他跟随扫罗王的时候，好像开始被使用，可是后来却被嫉妒、被攻击、被追杀。所以在大卫来说，他的生命本来就是那么的卑微，一路都很卑微。可是如今虽然一步一步带领他做到王的时候，其实人很常是这样子。当我们如果过去很卑微，可是我们后来却很荣耀，钱有了，名有了，身世声望都有了，我们渐渐就会忘记自己。可是大卫，你从这一句话里头，你可以看得到，大卫竟然说：“神啊，你这样看过我，好像在看过一个很高贵的人这样子的，难道不是吗？”我们看客观看事实是啊，大卫你不但是高贵的人，而且你是最高贵了，因为你是一国之君，你是最高贵。可是大卫原来他心中还不是这样看，所以他就可以很深的感恩。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想到一个事情，就是大卫他能够有心，而他是继续的谦卑，以至于他看到他拥有的一切，原来都是神使到他这样子的高贵。我想这个生命，这个心态，如果都放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，你可以想象你是一个何等的人，神何等乐意提升你。可是当神提升你的时候，你却没有因此飞起来，而是仍然是谦卑，是我今天拥有这个，我今天拥有那个，我可以这样，我可以那样，岂不都是神在提拔我、提升我？所以我就能够怎么样讲呢？就认为说我就高人一等了吗？其实不是，我之所以能够高，只因为神不断的眷顾我、提升我。我想我们抱着一个这样的心智 来追求像大卫，来追求大卫的这个时刻，这个时候所显出来的那种的 生命、哦、我想这是宝贵的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在他的话语或者透过历史所记载的大卫，让我们从他身上真的也成为我们的学习。